特朗普宣布美军成功轰炸伊朗核设施。中共脚软，黄小红见美国大使，目的何在？经济出大事，普京面临选择。FDA 禁止将美国人 DNA 送往外国实验室。永不恢复，印度部长宣布冻结巴基斯坦河水条约。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21号，特朗普在真相平台上宣布，我们已经成功完成对伊朗三个核设施的攻击，包括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所有飞机现在已经离开伊朗领空，我们对主要目标福尔多投放了全部炸弹，所有飞机正安全返航。恭喜我们伟大的美国战士，世界上没有另一支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是和平的时刻，感谢。接著特朗普再次發文說，我將在晚上10点在白宮就我們在伊朗的非常成功的軍事行動發表全國講話，這個對美國、以色列和全世界來說都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伊朗現在必須同意結束這場戰爭。之前沒多久，據飛行跟蹤數據和與空中交通管制部門的語音通訊，六架来自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的 B-2 隐形轰炸机正在飞往关岛的美国空军基地。两名美国官员话俾路透社知，美国正在将 B-2 轰炸机调往太平洋岛最关岛。每架 B-2 可以携带2枚15吨重的掩体钻地炸弹，而这种炸弹依家只有美国才拥有。專家表示，這些炸彈對於打擊伊朗戒備最森嚴的福爾多地下核設施至關重要。保衛民主基金會執行長杜博維茨話俾霍士新聞知，從空中摧毀福爾多只有美國才有能力做得到。據 NGS 的消息，兩名以色列官員稱，美國對伊朗的打擊行動已經提前通知了伊方。這次襲擊使用了 B-2 隱形轟炸機。霍士報導說，美國軍方向關島公開派遣了 B-2 轟炸機，以轉移人們對特朗普打擊伊朗計劃的注意力。特朗普證實在對伊朗的襲擊中使用了6枚巨大的地堡破壞彈和30枚從潛艇發射的戰斧導彈。福爾多發生大爆炸，地堡炸彈成功擊中目標。特朗普發文證實福爾多地下核設施已經消失。特朗普在多架遠程隱形轟炸機成功打擊3個伊朗核場址後，發布了一張美國國旗的圖片。特朗普再發文寫道，在福爾多這個主要目標上，我們投落了整整一批炸彈，任務完成乾淨利落，我們的戰機正在安全返航中，向我們偉大的美國戰士致敬。全世界沒有任何一支軍隊能夠做到這一點，只有美國。現在是追求和平的時候了，感謝大家對這件事的關注。 X 帳號陶喵認為，估計是那6架 B-2 轟炸機已經安全返回途中，美國這一波明修棧道暗炸伊朗，前奏演得眼花撩亂，估計將伊朗政府和其背後的中共全部搞糊塗了，然後一擊即中。隨後伊朗革命衛隊稱，美國必須等待嚴厲的懲罰，我們將針對美國在中東的所有利益。伊朗國家電視台發表聲明說，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所有軍事基地、支援機構和與美國有關聯的個人都將成為伊朗報復的目標。當日較早前，伊朗國家電視台確認其持續進行的真誠承諾3號行動已經啟動新一波攻擊，第19波。這次宣布是在德克蘭和班達爾阿巴斯港遭到襲擊後幾分鐘發布的，這次攻擊將使用導彈和無人機進行，現在沒有任何緩和局勢的跡象，伊朗態度堅定，強硬反擊。而特朗普特使格雷內爾則呼籲馬斯克暫時啟動伊朗上空的星鏈衛星網絡。此外， X 帳號美國國土安全發文說， 伊朗準備打擊美國喺中東嘅軍事基地同設施。美國 B-2 轟炸機今晚接近目標，區域戰爭即將爆發。伊朗國家電視台嘅一名評論員話：呢個地區嘅每一名美國公民或者軍事人員，現在都被視為合法目標。超過40,000名美國現役軍人同文職人員喺中東為五角大樓工作，其中好多人處於伊朗嘅直接火力線上。針對特朗普嘅行動，著名時政評論頻道主持人江峰認為，好多對特朗普嘅不良猜測，現在就令事實嚟澄清啦。我總係話聽其言觀其行，佢對習近平稱兄道弟，但卻展開最無情嘅全面挑戰，令台灣買平安，卻係歷史上提供嗰啲台灣花錢都買唔嚟嘅武器嘅唯一總統。對伊朗兩個禮拜達成協議，妥妥咁部署 B-2，現在清楚啦，搞掂伊朗，炸唔穿嘅核地堡炸穿咗，言不必行，行必果。呢個就係特朗普係鋼炮唔係嘴炮。時評人曹長青發文認為，睇嚟特朗普係用障眼法迷惑伊朗政權。霍士新聞負責國防事務嘅首席記者 Jennifer 話：我喺五角大樓工作咗18年，從未見過咁嚴密嘅行動保密措施，信息幾乎完全被封鎖，冇任何消息傳出。特朗普亦懂得戰爭嘅藝術，呢個係特朗普嘅大手筆。有網友話：世界被特朗普呃咗。佢話俾佢哋兩個禮拜嘅時間，但卻喺2日之內就摧毀咗伊朗嘅3大核設施。而且今日早晨，媒體廣泛報導4架 B-2 離開密蘇里飛往遠東。但係呢個係地道嘅洋工，佢做呢啲嘢係喺週末市場休市。而如果伊朗唔能夠喺呢2日就俾美國造成傷害，禮拜一嘅股市仲係要升。呢件事做得真係絕啦！近日，伊朗哈梅內伊政權喺美國同以色列聯合重擊下面臨危局。有影片顯示，哈梅內伊喺行出躲藏地嘅時候，疑似喺以色列轟炸影響下手臂受傷，相關嘅舉動引發中共高層忌憚。中國媒體報導指出，日前中共公安部部長王小紅在北京與美國駐北京大使龐德偉會面，主動提到在禁止違禁藥品入境美國、遣返非法移民領域積極展開合作。有分析指出，如果講到國安話題，這樣王小紅打交道的對象應該是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不過這次卻是與駐北京大使進行了溝通，並且主動表態，相關的做法在前幾年難以見到，似乎反映出中共正在對美國釋放示好信號，降低姿態。據悉，在通話中，王小紅只是講到希望美方和中方雙向而行，秉持平等態度，尊重各自關切，沒有好像以前那樣釋放戰狼言論威脅。對此，評論人周曉輝指出，冇幾耐之前，美國 FBI 局長帕特爾聲明直指中共，在6月6日的訪談中話，違禁藥品是嚟自中共有意投放，作為長期策略嚟消滅一代又一代可能長大後服務於美國軍隊、成為警察同教師的年輕男女。相關的指控引發了中共的忌憚。作為美國情報界高官的帕特爾，不會是隨便講下的。他的言辭表明美國擁有足夠的證據，證實中國是違禁藥品的大部分前體化學品的來源地，同時目的是摧毀美國人。當前在美國沒有安排對等會談的情況下，中共派出王小紅和美國駐華大使見面，表達願意和美國進行執法合作，同時沒有提出附加條件，可見他的態度放低。在美國和以色列對中共長期盟友伊朗動手之際，這個舉動耐人尋味。周曉輝認為，即使是這樣，美國政府接收到了訊息亦不會完全相信，如果中共繼續陽奉陰違，被中共玩了很多年的美國應該亦明白應該怎樣應對這個流亡政權。順自然之道，養生命之本。12種天然成分，匠心調配， 为你带嚟每日活力新生。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俄国维持对乌克兰的长期侵略战争，经济出现问题，俄国 GDP 增长放缓至 1.4%， 企业利润下降，通胀升高，导致普京面临艰难的抉择。俄国央行总裁纳比乌林娜19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战争三年多来，国际的制裁已经令确保俄罗斯经济成长的资源耗尽，劳动力工厂未使用的产能，银行系统的资本储备都面临威胁，国家福利基金的储备金亦只是剩低不到三分之一，最快在2025年底，最慢会在2026年将完全耗尽。之前这些资源被大量运用在国家机器之中，然而同样难以维持足够的战线供应能力。 X 平台账号愚蠢的精卫发布贴文说，乌克兰情报组织接获一段俄军音频，其中提到由于前线供应不足，俄罗斯的士兵出现了同类相食的现象。贴文音频指出，一个士兵在通话中谈论前线士兵 Brilok 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谋害了战友科马，并且食用了科马的遗体长达两个礼拜，而最后 Brilok 在没有物资送来的情况下仍然去世。而此俄军的通话者说，我想一下这个事情就觉得很心寒。对于俄国的经济状况，俄罗斯经济部长奥列什金警告说，国家正处于经济衰退的边缘，经济学家、智库研究人员科里安德尔告诉俄国媒体，经过三年的军事动员，俄罗斯经济正在迅速降温，很容易演变成崩溃，官员的错误决定，油价的进一步下跌，对通货膨胀的粗心大意，俄罗斯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无可避免的大麻烦。现在政府成员对此全部一筹莫展，圣彼得堡论坛之前被认为是俄罗斯达沃斯，促进外国投资流入俄罗斯联邦的任务，现在亦全面失去了原有的功效。有评论认为，如果继续遭受欧美的制裁，俄罗斯经济市场只有走向更严重的瘫痪局面，普京现在面临重大的抉择。近日，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FDA 叫停了将美国人的活体细胞出口到敌对国家外国实验室进行基因工程试验的做法。 FDA 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一些美国公司没有告诉试验参与者知，他们的活细胞被送往包括中国在内的外国实验室进行基因工程，然后再输入患者的体内，而试验参与者大多数处于不知情或者不理解的情况。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H 院长巴塔查利亚表示，当局正在积极审查整个研究组合，以确定是否有任何联邦资助的临床试验利用了前总统政府颁发的豁免权，将美国生物材料送往国外进行基因改造，特别是送往令人担忧的国家运营实体。这项豁免申请危及了美国参与者的私隐和信任。我们的目标是保护美国人的敏感生物数据，确保 NH 的资金不会用于支持那些损害数据完整性、患者知情同意权或者国家安全的临床试验。现在还不清楚哪些临床试验会受到影响。美国媒体18号指出，拜登政府在2024年12月宣布了一项数据安全规则，确定在2025年4月执行。这个数据对美国公司将试验参与者的生物样本包括 DNA 送往海外处理的做法进行豁免。现在政府部门宣布将豁免完全取消。 FDA 局长马卡里说，我们正在采取行动保护患者，恢复公众信任，并维护美国生物医学领域的领导地位。印度克什米尔发生极端主义袭击，造成26名平民丧生， 隨後，印度暫停1960年簽署嘅對巴基斯坦開放印度河系統使用嘅條約。印度內政部長阿米特·沙柯21號喺接受《印度時報》採訪嘅時候表示，印度永遠唔會同伊斯蘭堡恢復印度河水條約，原本流向巴基斯坦嘅水將被轉用於印度國內使用。之前1960年嘅協議規定，印度河水系可以供俾巴基斯坦80%嘅農地使用，透過發源於印度嘅3條河流嚟獲得水源。喺襲擊發生之後，阿米特·沙柯宣布呢個協議永遠無法恢復，我哋將建造一條運河，將原本流向巴基斯坦嘅水引到拉贾斯坦邦。巴基斯坦將面臨水資源短缺嘅問題，而呢啲水資源一直係唔公平嘅。內政部部長的最新言論，使伊斯蘭堡近期就這個條約進行談判的希望變得渺茫。上個月，路透社報道說，作為報復行動的一部分，印度計劃大幅增加從主要河流中抽取的水量，原本這些水量將為巴基斯坦下游農場供水，而巴基斯坦政府過去曾經表示，任何阻斷流向巴基斯坦的河流的行為都將被視為戰爭行為。伊斯蘭堡亦正在考慮對印度根據國際法暫緩執行條約的決定提出法律挑戰。作為南亞最重要的跨境河流之一，印度河全長約3180公里，發源自中國西藏，流經印度北部的查莫克什米爾地區，最終注入巴基斯坦南部的阿拉伯海。即使印度和巴基斯坦曾經多次爆發戰爭和邊境衝突，印度河協議仍然大致維持運作超過60年。然而近年隨著印度指控巴基斯坦資助越境襲擊，雙方的民族主義情緒升高，這個協定在印度政府遭到大量質疑。現在重啟水資源作為政治戰略槓桿的呼聲已經顯著提高。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道到這裡，多謝你的收看。接下來請繼續收看熱點觀察，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我們下次再見。